以色列总理说，这个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哈马斯、胡塞武装用的武器都来自中共。外资加速逃离中国，东南亚成新宠。美国媒体说，习近平说给拜登知，中共将接管台湾，被两党而加强制裁。2023年全球最富裕国家排名出炉。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2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2月25号的较早时候访问了加沙北部，听取了以色列国防军 IDF 指挥官针对战争进展的简报。他表示战争仍然未接近结束。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根据总理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探访士兵的时候说，有两件事我要告诉你们知。第一，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生命。我们想要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们都想要尽可能地保护你们。第二，我们不会停止。总理说，我们不会停止，这个将持续到最后，直到我们完成他们。他说，我知道你们离开了家人，家人很支持你们，这个是强大的力量，是胜利的关键。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补充说，以军向内塔尼亚胡汇报了在加沙建筑物中发现的弹药，以及哈马斯在加沙平民区中心建造的广泛隧道网路。根据 N12 星期一晚间的报道，戈拉尼第51旅的一名 IDF 指挥官被解职，由另一位指挥官代替。原因是该指挥官令到在加沙城谢贾亚居民区战斗的以军士兵处于危险之中。根据报道，在大约三个星期前发生的一宗事件中，该指挥官命令士兵进入去该地区的住房内，尽管一些人担心哈马斯可能在这些住房内设置诱杀的装置。报道说，这宗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一告诉他所在的政党的议员知，他去了加沙，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未有接近完成。他驳斥了媒体猜测他的政府可能会停止战斗的讲法。他说，如果不施加军事压力，哈马斯将不会释放剩余的人质。内塔尼亚胡还说，他在加沙探访的以军敦促他说要继续战斗下去，他们只是问我一件事，我们不要停下来，继续战斗，直到最终胜利。总理说，所以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会继续战斗，并在未来几日加强战斗，这样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还未有接近结束。根据希伯来文媒体报道，以色列战时内阁在星期一晚间召开会议，讨论埃及提案中可能释放更多人质的部分。哈马斯和伊斯兰武装组织杰哈德较早时候据报拒绝了埃及提出的一份停战计划。以色列时报说，该计划将分三个阶段，以结束以哈在加沙的敌对行动，条件是哈马斯放弃对加沙地带的控制，以换取永久停火，并释放所有剩余人质。埃及计划的第一阶段是以哈停止战斗两个星期，可以延长到三到四个星期，以换取加沙武装分子释放40名人质，妇女、未成年人和老人，尤其是病人作为交换。以色列需要释放128名同类别的巴勒斯坦囚犯。在这个期间，敌对行动将会停止，以色列坦克将会撤出，人道援助将进入加沙。第二阶段将举行由埃及发起的巴勒斯坦民族对话，主要是结束巴勒斯坦各派系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法塔克主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并最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组建一个技术官僚政府，负责监督加沙地带的重建，并为巴勒斯坦议会和总统选举铺平道路。第三阶段将会包括全面停火，释放包括士兵在内的其余以色列人质， 作为交换。以色列需要释放数量待定的隶属于哈马斯和伊斯兰捷哈德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囚犯，包括那些在10月7号之后被捕的武装分子和一些被判犯有严重恐怖主义罪行的囚犯。在这个阶段，以色列将会从加沙地带撤军，并允许加沙人返回家园。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23号公开表示，也门的胡塞武装当日发射了两枚反舰弹道导弹，瞄准红海南部的国际航道目标。这项行动引起了对于胡塞武装武器来源的关注，而有报道指向中共可能是供应者。美国网站国家利益表达了对北京的怀疑，因为中国是唯一被确认拥有真正反舰弹道飞弹的国家。然而一些质疑的声音亦都浮现，怀疑中共是否会迅速向伊朗提供这种先进的技术。国际专家认为胡塞组织的飞弹多数是由伊朗秘密提供。分析指出，中国的东风 21D 和东风26飞弹已经确立了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战略的可行性，但是怀疑中国是否会这么快速地分享这项核心技术给伊朗。该分析指出，中国的反舰弹道飞弹和伊朗和胡塞武装使用的简易版之间存在技术上的巨大差距。同时，近日在社交媒体 X 上流传着以巴冲突中哈马斯武装使用了中国大口径 M99 式半自动狙击步枪，该武器可以使用各种口径为 12.7 毫米的子弹，包括穿甲、燃烧、爆炸和精确导弹等不同的类型。这种武器罕见地现身在中东热点，上一次出现是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被叙利亚自由军所使用。该武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亦都有同样的装备，并在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然而目前尚无办法确定这些武器是在战场上缴获的，抑或是由中东某国提供的援助。外资正在加速逃离不可投资的中国大陆，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与此同时，东南亚取代了中国成为外资的新宠。2022年吸引的外国投资创历史纪录，高达2220亿美元。根据新唐人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八月访华的时候说，中共没有任何解释的巨额罚款、修订内容不明确的反间谍法，给美国商界带来了冲击。很多美国企业告诉他，中国已经是不适合投资，因为风险变得太大了。日益恶化的营商环境以及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促使越来越多的外资撤离中国大陆。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在11月3号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在华外商直接投资 FDI 减少了118亿美元，是自从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负值。今年前三季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共流出了1220亿美元。彭博社根据中共商务部12月21号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11月中国新增实际利用外资是533亿元人民币，大约是7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9.5%。 这个是自从2020年2月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差数字。而中共商务部的声明说，今年1到11月实际外资金额是1040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 10%， 比彭博社得出的数据相差近一倍。另外，根据中共央行的外商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来看，早在2017年3月外商直接投资就连续80个月净流出，表明外资出逃不单止同美中贸易战有关，亦都同中国的劳动力等营商成本升高同竞争越趋激烈有关系。外资撤离中国的同时，东南亚正取代中国成为外资投资的新宠。2022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创历史的新高，达到2220亿美元， 而美國是全球投資的領頭羊。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數據顯示，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2017-2022年期間，東南亞11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 40%， 超過了外資對中國、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資增幅。另外，根據英國的《金融時報》外國直接投資跨國界追蹤系統的記錄，美國企業在2018-2022年期間在東南亞投資了743億美元，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的半導體相關產業。美國國務院在拜登總統9月訪問越南之後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越南有望成為確保半導體供應鏈多樣化和彈性的合作夥伴。隨後 Marvell Technology 和 Synopsys 等美國公司都表示迫切地希望在越南投資。不只是美國，中國企業對東南亞的投資亦都在增加。在2018-2022年間，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高達685億美元，緊隨美國之後。在中共政府與西方國家關係持續緊張和惡化的情況之下，中國公司希望通過借助東南亞國家的工廠繼續維持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在台灣大選臨近的時候，美國媒體 NBC 最近突然爆料說，習近平在 APEC 會見美國總統拜登的時候曾經明確表示中共將會接管台灣。 NBC 在12月23日報導說，習近平以發表私人講話的方式直率地對拜登表示，中國更希望這個過程和平進行，但是他亦警告，如果任何外國勢力試圖阻止中共收復台灣，中共將會動用軍隊。目前美國方面預計，從中共最近的對台灣政策和國內的經濟形勢，習近平打算在2025年接管台灣。報告說，拜登政府正在積極試圖避免和中共發生軍事衝突，但是外界表示這個舉動可能會加劇中共的軍事行動，因為拜登在世界各地外交政策問題上的軟弱，導致了無數美國對手加大侵略性，比如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以及中共對整個南海地區的騷擾。拜登本人在會後表示，他會做的就是確保美中關係不會激化衝突，而根據報導，中共現在對美國的威脅體現在各個方面，比如從美國竊取數十億美元的知識產權，通過向墨西哥販毒集團提供芬太尼，令到毒品在美國各大城市泛濫等等。美國南卡萊萊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林塞格雷厄姆對這份報告作出回應，呼籲民主黨和共和黨團結起來，擊敗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格雷厄姆表示，報道中提到的問題令人不安，我將同民主黨和共和黨參議員合作，迅速做兩件事，首先為台灣制定強有力的國防補充，其次起草入侵前的地獄制裁，如果中共採取行動奪取台灣，將對中國實施更強烈的制裁。美國財經雜誌《全球金融》（Global Finance） 近日公布2023年全球最富裕國家的排名，經購買力評價 （PPP） 計算的國家生產總額 （GDP） 前三名分別是愛爾蘭、盧森堡和新加坡，台灣位列第14名，比南韓、英國、日本等國排名更前面，號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的中國，排名是第77名。全球金融提到，儘管過去幾年武漢肺炎疫情大流行衝擊全球經濟，但是部分國家好似盧森堡、瑞士、新加坡和聖馬利諾等小國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主要得益於先進的金融部門和稅收制度，吸引大量外國投資和銀行存款等。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卡達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亦都仍然位列富裕之國。2023年全球最富裕國家排名在21日公布，而 以平均每人消費購買力評價和國內生產毛額作為評比的依據，今年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是愛爾蘭，第二到第十名依次序是盧森堡、新加坡、卡達、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瑞士、挪威、美國和聖馬尼諾。台灣就位列全球第十四，人均 GDP 是73,344美元，大約是新台幣228萬。前二十名的國家自第十一名開始依次序是文萊、香港、丹麥、台灣、荷蘭、冰島、奧地利、安道爾、德國和瑞典。其他較知名的經濟體就有澳洲排名第22、南韓第30名、英國第31名、日本第38名、俄羅斯第60名。最喜歡和台灣做比較的小粉紅祖國紅色中國位列第77名，人均 GDP 是23,382美元，大約是新台幣727,000。全球金融指出， GDP 用来衡量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将 GDP 除以常住居民人数，就是确定一个国家相对于另外一个国家人口贫富程度的更好方法。这也都讲明富往往等于少的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少数公民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如果要準確了解一個國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就需要考慮到通貨膨脹率以及當地的商品和各項服務的所需成本。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這個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